3月28号，我结婚了，我好幸福哦。
6月30号，今天是离校的日子，告别了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一天送你送到最后，我们一句话也没有留。
8月13号，今天他要出国了，而我却不能陪在他身边。
11月9号，爸妈信主了。
生活犹如万花筒，喜怒哀乐，酸甜苦辣，也许真的不必太在意，学会看淡一切，珍惜上帝赐予的点点滴滴，让我们的心中永远有一片光明之地，拥抱每一天。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接着要为您播出《小丹的探险笔记》。
在梦想里探险，可以找到热情。在生活中探险，可以遇见美好。跟着小丹探险去，你将会有新发现。别犹豫了，在风和日丽的这一天出发吧。小丹的探险笔记，
打开探险笔记书，我是小丹。你觉得这世界上啊，最苦的苦差事是哪些呢？是搬砖头、扛钢材、盖房子的工人，还是收垃圾的人，或者是收水肥的，或者是在矿坑工作的，在下水道工作的，爬电线杆工作的，你觉得什么样子的工作对你来说就叫做是苦差事呢？那如果是你有一天必然要接触到这样子的一份工作了，你会抱持着什么样子的心态去面对呢？是厌恶，是厌烦，是排斥，还是欣然接受呢？在这个世界上有这么一个人，他很可爱，他生命的全部就是下定决心要干尽苦差事，所以他用所有的时间去寻找这个世界上所有很困难，而且是会让全身上下又脏又臭又累的工作。不只是这样，他还不是只寻找一份苦差事，而是一年365天，他大概啊会寻找大约200到300份这样子的苦差事。他是谁呢？他是美国的一个电视节目《干尽苦差事》的主持人，同时也是策划者，他叫做麦克罗。上一次在小丹的探险笔记当中呢，我曾经跟你分享了我在笔记书中所写下的故事。关于麦克罗，他有很多的故事，很多的工作经验，不是一般人可以理解的，在这里我都想要跟你分享。大约是在5年前吧，在科罗拉多州有一次放羊的经验。这个放羊啊，可不是骗人呢，而是真正的放牧羊群。但除此之外呢，他额外的接受了一次关于羊的特殊体验，那就是帮羊阉割去世，简单来说就是结扎。对，但是那个时候牧羊人亚伯特教麦克罗帮羊结扎的方式非常的特别，就是要先用刀子把羊的尾巴切下来，再用自己的牙齿咬下羊的生殖器。 这个时候啊，主持人麦克罗就觉得这一切实在是太疯狂了，所以这是他几百集节目以来头一次在节目当中喊咔停不录了，因为他觉得这实在是太不人道，太不阳道了，所以他坚持，好，你要我帮羊结扎可以，但是必须要遵照动物保护机构都认可的一些人道做法，比方说用橡皮圈帮着小羊去世。但是后来他发现这样子的做法呢，反而会让小羊无比的痛苦，而牧羊人亚伯特的方式反而是努力的尽力的把对小羊的伤害减到最低。在那一次的工作经验当中，就在麦克罗把羊的那个咬在嘴巴里的那一瞬间，麦克罗开始思考，过去我们对于世界上很多很多的工作，对于一些苦差事，对于一些让人又脏又臭又累的工作，我们的认知到底是对的还是大致上都是错的呢？从那一刻开始啊，麦克罗开始用全新的眼光去看待他所经历的那些苦差事。但那个时候他已经做过了200多个工作了，尽管大多数他所做的工作呢，一般人啊都避之唯恐不及，但是你想想，如果没有正在做苦差事的这一群人，他们是如此的任劳任怨，无怨无悔，默默付出，那么也就没有现在我们所能够享受的所谓干净进步的现代生活。所以麦克罗在每一份苦差事的背后都看见了一种无可取代的价值，跟一群真正的打从心里乐在工作的人。说到这，不晓得你会不会觉得麦克罗是一个又积极又勇敢又乐观的人。可是其实麦克罗他自己说，比起那些真正一天到晚泡在苦差事里头的那些人们，麦克罗觉得自己一点都不勇敢，而且他有时候一觉醒来会觉得自己前一天做的这些疯狂的苦差事真是太不可思议了。不过尽管如此，他总是看见这一群人一边工作，然后一边快乐地哼着歌，又开朗又自豪的模样。尽管他们手上正在做的这个工作呢，在别人的眼中啊是又脏又累又臭的，但这一群人他们始终甘之如饴。所以麦克罗说，这一群人啊比我们想象中快乐的很多，而且我想也许他就是我见过最快乐的一群人。讲到这儿，小丹心里面有很深很深的感触在翻涌着。我们常觉得我们要生活的舒服，要工作的体面，成为一个有质感的人，但是却没有想过，原来没有什么的时候生活也许是快乐的，但是拥有了很多之后，怎么生活人生越来越不快乐呢？是我们的心太不懂得满足，还是我们根本就不懂得我们要的是什么？麦克罗他回忆起了一段在拉斯维加斯的经历。他曾经在拉斯维加斯遇见康伯斯。康伯斯是一个人，他在拉斯维加�斯的附近啊养了大约是300只的猪，然后呢每天就从赌城带回大批的厨余，把这些猪喂得饱饱的。除了把猪养得又白又胖，而且呢他更解决了 Las Vegas 这个大城市当中最让人头疼的问题。什么问题啊？就是食物浪费以及环保的问题。麦克罗在回忆康伯斯这个人的时候，他心里面觉得又是一股非常不可思议的感觉涌上来，因为康伯斯这个人其实是很有钱的，可是他却愿意把所有的时间都贡献在这一项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上。哦，也许对很多人来说，这根本就是一件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而且康伯斯这么的有钱，他身上的气味闻起来啊真是非常的糟糕，然后他的脸 永远是脏脏的，衣服永远是臭臭的，看起来一点都不体面，一点都不有质感，一点都不高档。但是他的脸上永远挂着爽朗的笑容，永远为自己的工作觉得骄傲与自豪。麦克卢说，他觉得他会这辈子都记得康伯斯的笑容跟他手所做过的这一件了不起的事。所以人们总是说要跟着你的热情走，或者是说要跟着你的心走， follow your heart。 但是热情在哪里呢？我们的热情常常是被各种有形无形的条件所决定，甚至于逃不开刻板印象的局限。所以麦克罗就说， Don't follow your passion, but always take it with you。 别朝着热情的方向前进，而是不管你往哪儿走，都让热情与你同行。麦克罗透过他的节目干尽苦差事啊，找到一群对工作、对生命最有热情的主角。这群人是不管他们的舞台有多么的险恶，可是他们的热情永远不灭，因为热情不在远方，热情就在他们的心间。
神的叮咛，我最爱。
各位听众好，我是葛乔牧师。我们今天继续的来分享神的话语。我们要从以弗所书第三章17节到19节，再一次来讲到基督的爱。找到这些圣经，请我们一同来念以弗所书第三章17到19节。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三章40节，他讲到神的计划，他讲到在第一章到第三章前面有关上帝在创世以来的旨意，要怎么样使外邦人与犹太人能够在基督的里面因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要使得所有天上地上一切的都在基督的里面合而为一。当他讲的这些的时候呢，他的心中充满了那一种对神计划的荣耀的敬畏，因此他又一次的在神的面前祷告。他其中的一个祷告就是要以弗所的信徒，要我们这些神的儿女能够爱心是有根有基，并且能够和众圣徒一同来明白基督的爱，并且要知道这个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明白基督的爱，明白基督的爱，很多时候我们用我们的头脑想象是很难明白的。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保罗的祷告里面，他就说要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叫我们真知道他，要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使得我们来认识他。那么我们要明白基督的爱，我们首先就需要透过祷告， 这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一再强调他为我们祷告的这件事情，同样也是做了一个榜样，让我们看见我们要常常为这件事情来祷告，也就是说我们要求神赐下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使得我们的眼睛被打开，我们心灵的这个灵窍被打开，以至于我们能够明白基督的爱。明白并且要能够祷告一件事情，他说要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这个神一切所充满的指的就是基督，也就是说这就是神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的里面所居住，神的生命本质能力爱，就像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说的，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这个地方就是指的神的丰满道成了肉身，以肉身呈现出来。那么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三章十九节的下半段，他就说我们要被神的丰满被基督所充满。所以从上下文来看，这个地方指的是被神的爱所充满。当我们被神的爱所充满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去明白神的爱。这也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那个地方所提到的，他说唯有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这件事情是很抽象的，但是却是在许多的圣徒经历当中所经历过的。当我们被神的灵所充满，很多时候神的灵将神的爱将基督的爱就这样子的充满了在我们的心里面。初代的教会当他们在五旬节一起聚集祷告的时候被圣灵充满，同时基督的爱也充满了他们，因此他们竭力的起来传扬福音。所以当保罗提到他为什么传福音，他这样子为主付代价的时候呢，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他提到说，因为基督的爱激励了我。是的，是因为基督的爱激励了保罗，使他愿意为那替他死而复活的主而活。而这样子的爱我们需要常常来祷告，求神把这样子的爱充满在我们的心里面。这个爱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肉体靠着我们自己的本性可以做到的。那么当然这样子的爱也是透过基督他为我们钉十字架那样子的一个榜样，那样子的一个爱来激励我们。神很奇妙的，他会透过基督受死这样子的一种见证，这样子的一种爱来激励历世历代的圣徒来为他而活。有一位黑人的弟兄，他每一次祷告的时候呢都呼喊着说宝贵的耶稣。那么有一次有一个弟兄他要讲道，可是他讲到前的时候呢，他觉得有一种压力使得他要讲又不能够讲，所以他就请大家为他祷告。那么当众人都在祷告的时候呢，这个黑人的弟兄他就在那边一直的祷告说宝贵的耶稣宝贵的耶稣。这个传道人听他这样子的祷告祷告了一个多钟头，后来那个弟兄就说我今天没有别的道理可以讲，可是我从祷告当中听到了一句就是宝贵的耶稣。 因着这一句宝贵的耶稣，使得这个弟兄那一天他在传讲信息的时候呢，分外的有圣灵的同在，许多人听了他的讲道大得激励，因为那一天这位黑人弟兄的祷告宝贵的耶稣这一句话就深深地扎进他的心，他被基督的爱所再一次地感动起来。弟兄姐妹，所以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要明白基督的爱，透过祷告，透过基督的爱来激励我们，叫这一切所充满的来充满在我们的里面，让基督的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以至于我们能够明白基督的爱。那么在十八节保罗又提到说，人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所以在这里保罗提到，我们要能够明白基督的爱，是要和众圣徒一同来明白。其实这也是讲到一个很实际的今天我们的经历。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能够明白爱呢？其实一个人是很难明白爱的，爱一定要有对象，如果没有对象可爱，你就无法去明白爱。这也就是为什么这里说要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当我们在肢体生活当中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明白基督的爱。以弗所书是讲到教会，所以在第四章以后就会提到神在建造教会的当中，他所希望的就是要神的儿女们百节各按各职，每一个人按照自己的恩赐能够配搭的合适，以至于基督的教会能够被建立起来。可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生活过的人，我们都知道，其实在教会，特别是当你跟别人在一起同工的时候，这是很不容易的。想想看，今天这么多的夫妻，有的在结婚可能才不到一年就离婚了，有的人结婚了20年还要离婚，这些都让我们看见说，其实在这种人际的关系里面，越是亲密的这种的关系越是不容易的。所以同样的，我们要明白基督的爱，保罗说要跟众圣徒一同明白，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只有当我们在众圣徒的这种的关系里面，在我们跟弟兄姊妹一起的相处，一起在小组里面一起服侍，一起配搭，我们才能够明白基督的爱。初代的教会这些门徒们，他们原本在跟耶稣的时候，你可以看见他们彼此之间有多少的磨合，但是当五旬节圣灵充满，众人都被圣灵充满啊，你就可以看见初代教会那种彼此相爱的生活，他们天天在一起拨饼用餐，他们卖掉家产，他们生活在一起，他们不是一个礼拜聚会一次，他们天天在一起聚会，常常在一起聚会，常常在一起吃饭，一起生活，一起敬拜，这种的关系是多么的密切。如果不是有神的爱在其中，他们很可能早就分裂了。这种情形也出现在早期30年前中国的家庭教会里面，教会彼此弟兄姐妹们真是相爱。我记得有一次在南方，20多年前有100多个弟兄姐妹，他们一起在那个地方聚会，我跟另外一位传道人在那边讲了一天的信息，当我们离开的时候，弟兄姊妹们聚在一起替我们送行，100多个弟兄姐妹当时候唱着一首歌，叫做主恩实在更多。这首歌其实我们平常不是来做再见的，不是来做这种离别时候唱的歌，但是那一天他们唱着主恩实在更多，主恩实在更多， 一面唱一面流泪，一面唱大家都大声痛哭。我跟这位弟兄，我们两个在听到他们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们也禁不住就嚎啕大哭。当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一直没有办法忘记这些弟兄姊妹们那一幕，直到今天25年的时间，那样子弟兄姊妹彼此相爱这样子的见证仍然激励着我的心。所以当我读到这里说人已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广阔高深的时候，我些些的能够体会，当弟兄姊妹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广阔高深。但愿我们也都能够如此的彼此相爱。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真是没有办法用我们的小头脑去明白你的爱。我们要求你赐下那个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叫我们能够去明白。我们也求你常常借着圣灵要将基督的爱充满在我们的心里面。更重要的，主，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透过我们跟弟兄姊妹跟众圣徒在一起的分享交通和侍奉，让我们能够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广阔高深。愿主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